你想得到吗？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你说去抓你要给什么人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今天用至诚的心对你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神，有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好像那些啊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那里去，我们永永远远和主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今天在人间活着，我们是一个有依靠的人。尤其是你们今天在美国，你依靠谁？你需要依靠，只有耶稣基督是可靠的，好不好？最后我们请大家啊站起来低头，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请我们大家站起来啊，请我大家闭着眼睛低头，我们为你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给我们有这样安静的时间，趁着敬畏的心，把你那个极大的救恩告诉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同学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圣灵的手中，求我们的神感动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但愿这些的话不至于落于虚空。我们的神啊，我们在这世界世上何等的短暂，何等的苦恼，我们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求你施恩给在座的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的朋友，你圣灵感动他们，使他们的心柔软，使他们能够从你那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好叫他们活在地上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满了盼望。我们的神，我们也求你祝福站在你面前每一位的朋友们，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学业，祝福他们的前途。我们求主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管得比较松一点的，1979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申请探亲，申请探亲。那么我们大家都申请探亲了，我就回到上海去探亲。那么非常的稀奇啊，因为神要我出去了，神要我出去了，所以很奇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解放已经30年了，1949年到1979年，正好30年。第一次解放日报里面登出一个消息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招聘英语教师，但必须要有本市户口。那我是没有本市户口，我也不愿意欺骗他，我说我的户口不在上海，我可以来考吗？他就寄给我一张报名单，到时候我就去考了。那么我记得很清楚，考试的时候那个监考的老师说有两种考卷，一种是文科，一种是理科，随便你选一种。我是化学系毕业的，所以我说我要理科。结果呢，我发现呢，这个题目的当我是做的题目啊，我没有做不出来的，没有做不出来的。那么我也觉得很稀奇，主实在恩待我啊，我心里有一个思想，就是这个题目是神出的。然后呢，我们考完以后呢，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过了几天呢，收到一个通知，说我叫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一下。那么我就去了。原来我发现那个时候去应考应聘考试的时候，有600多个人去考试，但是那个时候叫去的谈话的呢，一共四个人。那么他们对我说，你们还没有被录取，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这样的，我们是做教师的，要请你们做教师，要你们会讲，所以我们要试试看，虽然你们必试是不错，不等于你们会讲，你们每个人讲一堂课给我们听一听。所以呢，他发给我们每个人一本教科书，也是从美国进口不久，那么我们回家呢备课，到时候我们去讲课了。去讲课的时候呢，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师呢都坐在那里听，差不多有30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老教授，大概有快70岁了，姓叶的。那么我是挨到第三个讲，我只讲了一半，这个叶教授就站起来了，他说：“于先生，你可以停了， 你可以停了，那么我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当天中午呢就给我一个通知说你录取了，你来报到。那么结果我就去报到了，我就发现报到了还有一个人，我们只有两个人，四个人去了，结果是两个人录取，我是第一名。那么我说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是我真正的英文好，也并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都不是的，我不比别人聪明，有的英文也不比别人，何况劳改农场二十几年，根本不要说是英语书不可以看，就是普通的书也不可以看，除了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以外，其他的书要看的话要经过批准的。有一段时间甚至于毛泽东的书也不可以看，文化革命初期的时候，他们那个干部说你们什么东西啊，你们看老三篇了、啊、像不像啊，就是说你们毛泽东都不可以看，这个何况看英文书根本不要谈了。那么二十几年的荒废啊，感谢神的恩典，是神自己叫那个出题目的这个人呢，出的题目正好是我会做得出来的。那么结果呢，这个领导上面就发公函到我们劳改农场要我的户口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啊，劳改农场不能说 no， 不能说，因为我们大学的党委书记啊要比他们高多了。这个劳改农场是这个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是团级干部，我们这个大学那个是军级干部的，要比他高很多级了。所以党天下呢，他不可以说 no， 不可以，他只能放。那么这个他们去考虑了，这个人是改造不好的，因为大家都改造好了，99.9%都改造好了，就是没有改造好，这个花岗岩脑袋改造不好了。他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呢？大城市去呢？更何况他怎么可以去做教书呢？教书是灵魂的工程师，怎么轮到他你们反动分子啊？怎么能改造分子、劳改释放分子？但是呢？他们上级指示下来了，他们就把我户口调过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啊就传在这个我们劳改的人员当中啊，他们就有一句话传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用信仰去改造的。于某某啊，他所信的上帝啊是真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感谢主，当我临离开劳改农场的时候，我最后离开农场的时候，主还给我留下了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不好？带到他姐姐那里去。当我第二个月再要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姐姐告诉我他已经放出来了。那我说他什么地方啊？他说在一个弟兄家里，这个一个姊妹，他弟兄姓朱，他的姊妹姓陆。我就来不及了，我就直接就到这个姊妹家里面去了。我把他所要吃的东西、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他家里去。那我有意识地问他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只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当你因着我们的缘故判刑七年，他为我们判刑七年，可是他在上海市提篮桥啊被关了11年。我说，当你被判刑七年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懊恼？”你当时的思想是怎么样？他对我说，他说那时候我对主说，随便坐监坐几年，随便坐，你叫我坐几年坐几年，坐到死我也愿意。你想这个姊妹宝贝不宝贝呢？还有当他被放出来了，谁愿意接待他？刑满释放分子，这个用我们圣经说的话，万物中的渣子，世上的误会，万物的中之渣，这个垃圾，谁要你这种人呢？你都得跟他划清界限的，跟他不来往。有一家人家接待他，这个人接待他整整的 10 years。 你有没有接待过人呢？你试试看，不要接待个十年了，接待10天够你受的了。你要吃甜的，他要吃咸的，你8点钟起来，他是9点钟起来，你上马桶了，他也要上马桶。你就上海你知道，不像罗山像你们这个地方了，家里面有好几个厕所，他们就是个马桶，而且住的地方很小啊，不像你们这个地方呢，还要腾出一个地方来。好大的耐心啊，好大的爱心啊，这种爱心是人间没有的，只有在教会里面，只有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才有这样的爱心。让我问我们这里已经信主耶稣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爱心呢？道理讲得好没有用处的， 知识听懂得多没有用处，你圣经哪怕会背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你真正是爱神的人，圣经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那我们就
今天是10月8号，礼拜六，我们第二次听到一弟兄的见证跟他的信息，我们先继续录下去。
我们先有点祷告吧。好，慈爱的天父，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愿你伟大，愿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真实的被尊为神。天父，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突然惊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突然劳碌。我们的神，我们深深的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神，我们不是等待人来做什么，我们的心专一的仰望你。慈爱的天父啊，愿你这一位坐在施恩宝座上的神今天早晨向我们施恩，祝我们真是从心里面说，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何等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和怜悯的这个情形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明白的，所能感觉的。所以我们的神，我们正是谦卑地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为你自己荣耀的缘故，你今天上午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典。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点点的明白一点点的道理，听一点点的见证，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乃是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动工，做厉害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得胜者，成为在这个地上彰显你荣耀的，把你生命之道表现出来的这一般人。哦主啊，教会的光景普遍的何等可怜，弟兄姊妹的光景普遍的何等可怜。哦主啊，我们需要你彻底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神，你吩咐过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谋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也告诉过我们，你也宣告过你自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哦，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带着一个谦卑科目的心来仰望你。主啊，但愿没有一个人是虚空的来到这里，求你垂听我们这样恳切的祷告。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仰望你，把你卑微可怜无用的仆人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唯有你是活水的泉源，你以外的一切都不过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我们从心里仰望你，借着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把你的生命，把你的话语真正的不打折扣的流露出来。主啊，我们的心等候你，仰望你，愿你不叫我们羞愧。我们这样恳切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本来今天谭弟兄的意思是说帮助弟兄姊妹建立灵修的生活，那我想我今天所要讲的也和这个怎么说主义，这个主题有联系的。 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知道在神的使徒当中，保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中间的一个，他在大马士遇见了主的自己，主自己向他显现，一位已经升天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亲自在荣耀里面向他显现。保罗也告诉过我们，神曾经把他在14年以前提到乐园里面，听见乐园里面隐秘的声音，是人间不可以说的。换一句话说，在这一个使徒的经历里面，丰富的经历里面，他不止一次的，也不止两次的，亲自遇见了这一位神。那个属灵的世界在他面前是何等的实在。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而且向他显现了，这是一个何等真实的事情。乐园，这个天上的乐园是何等真实的事。他因为看见了这个伟大的属灵的实际，所以他把他一切都摆上了，他没有留下一点点。他说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成像粪土一样，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奇妙的、伟大的、荣耀的，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也是我们人间的话语都说不出来的那一个属灵的实际。在他说到他听见隐秘的话语是人不可以说的，因为你把它翻成 unspeakable，说不上来的，说不出来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弟兄姊妹，我首先要让我们大家对于我们有一天我们所要经历的、所要进入的这个实际要有一个了解。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像保罗那样，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的以弗所的长老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英文里面把它翻成 "bound in the spirit"， 我心、我的灵被捆绑，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遭遇什么事，但是圣灵的过程里向我指证，有患难与困锁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厌，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他恩惠的福音。你看见吗？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生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许多的痛苦。这一个当时来说最优秀的加玛利门下的这个门徒，这一个在世上非常有前途的，无论把它摆在哪一个 field 里面，他都是一个最优秀、最有出色成就的人。可是他为什么说又饥又饿，又赤身露体，直到如今？为什么他多次的被鞭打、被棍打，也被石头打？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犹太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危险，以至于他说：“我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以至于他说：“我们靠着基督，若只在有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那看不见。因为神把那个永远、那个永远的实际、那个属灵世界的实际向他打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约翰一书第3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极大的救恩， 希伯来书说，你们如果忽略这极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极大的救恩，是极其伟大的救恩，他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他把万有和他的儿子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什么又留下一样不给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呢？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首先复活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他，他复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的读一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复活了以后，神给他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不妨来翻一个地方的圣经，请大家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复活的之后的光景。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请唐弟兄替我们念。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哪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人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哪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放在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好，谢谢。那请你们看一看，在这里第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不要摸我。”那么，为什么不要摸他呢？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还没有升到天上去，他刚刚复活，他刚刚从坟墓里面出来。这个时候主被这个玛利亚的爱感动了，摸着了。在他还没有升上去见父神以前，他必须要向这个姊妹向他显现，因为这个姊妹太渴慕他。那么这个句话告诉我们说，他还要升上天去，因为这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要让父神先来享受。那么神的宝座很远，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是在北方的极处，在北方的极处。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远在我们这个银河系统之外，在北方的极处，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的光到地上来要4.5个光年。那么你想想看，主如果到宝座上去，他如果说他是一个物质的一个人，那他需要多少多少亿的光年呢才能回来？可他已经回来了，到了第十九节他就回来了。他回来的是怎么样呢？门都关了， 门都关起来了，可是耶稣来站在当中，他不需要开门。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超过了时间和空间，他是一个属灵的身体。虽然他的肋旁还有伤口，他的手还有钉痕，但是啊，这一个是一个荣耀的记号，这个是宇宙间一个极其荣耀的记号。因为整个宇宙曾经因为撒旦的背叛堕落了黑暗了，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他的钉痕，因为他的枪伤，因为他的救赎，因为他的死而复活，因为他的升天，整个宇宙都和神和好了，除了撒旦和他的参与之外。所以这一件事情是太伟大，这一件事不但是在人间伟大，就是在整个宇宙中间都是伟大的。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不但我们在地上有需要主救赎的，就是在天上也有。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就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个复活身体里面，神特别把这个钉痕和他的枪伤留下来了，因为这一个是个永远的纪念。我们看见这个伤痕，看见这个钉伤，我们要永远的称颂他，要永远的赞美他，要永远的敬拜他，因为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他的钉痕，都是因着他的枪伤，都是因着他的死而复活。但是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复活以后，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不但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不但要脱去我们所习惯的所谓三度空间的生活，我们要进到属灵的那个与属灵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个 spiritual realm 里面去。那个里面，那里面的生活，那里面的侍奉，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来告诉我们。因为什么缘故呢？我们不能领会，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今天习惯了三度空间的这一般人呢，很难理解。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最后这个描写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它都是 figurative。 新耶路撒冷也好，里面的宝石也好，珍珠的门也好，黄金的这个地也好，这些都是一种 figurative description。 因为你们不能了解，不能够 understand， 所以只能够用你们能够了解的那一个人间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啊来描写。城墙就是珍珠，那个珍珠可见是很大很大的珍珠。那个黄金街道它是透明的，黄金和我们今天的黄金，就是我们今天最好的最 pure 的黄金都是不透明的，但是那一天这个黄金是透明的。那个宝石，许多的宝石都是不透明的，但是那一天的宝石是透明的。那中间我只要提一点就可以了，所谓的个宝石就是说只做这个是永恒的，所谓透明就是那一个时候没有虚谎。圣经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主耶稣亲口说的。换句话说，人是有许多的 impurities， 是不透光的。我们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有许多的暧昧的地方，但是到有一天我们进到永室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是完全透明了，我们是永恒了。这个宝石是表明永恒的意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它的形状是永远固定，它永远的荣耀是我们不可能失去那个荣耀。但是那一天的荣耀和今天有关系。保罗说，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为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为着主的名，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经历苦难，这个苦难神一直到永永远远要纪念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希伯来书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座的人有一天都要作为 sons of God 进到荣耀里面去。今天我们有弟兄也有姊妹，到那一天没有姊妹，神没有 daughters， 神只有 sons。 你们所有的 在座的姊妹们，今天好比演戏，演一场戏给天使看，给撒旦看。有一天，今天是你们扮的是一个女的，但你们实际上你都是神的儿子。有一天在荣耀里面显现，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婚娶，那个时候我们都是 sons of God， 要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要引我们引领我们进到这个荣耀里面去，进到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个是何等真实的事实。保罗神好像给他看见了 a glance of the glory in eternity， 给他好像开一开眼界，让他像照相机一样一个闪光，让他看一看这个乐园。所以他说他听见隐秘的话是人间不可以说的。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很少的东西，神太伟大了，有的东西神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受不了。像启示录七雷发生，约翰要把它写下来，可是告诉他说不可以，这个你要把它遮盖起来。有许多的东西在勇士里面呢，是我们圣经说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是这一个极大的荣耀决定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侍奉。为什么保罗会把这一切看得如此的透呢？他说我把一切都看成有损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甚至于他到了老了，到了已经60多岁了。我们知道保罗殉道大概是在67、68岁的时候，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他64岁左右，63、64岁的时候写的那个腓立比书啊，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都是那个时候写的。他在那个时候在困锁之中，在罗马的困锁之中，他是个犯人。那么弟兄姊妹，他在那个书信里面怎么说呢？他当时已经那么老了，已经属灵方面那么成熟了，他已经可以说这个贡献是那么大，他许多的书信都写在圣经里面，变成了世世代代一个教会的一个宝贝。为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还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接下来他重复地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重了，请你们原谅我，把这个暂时的看得太重了，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告诉我们的那个永远的勇士里的荣耀。保罗还说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翻一翻，在罗马书第八章第17节，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少读一点，就17节开始读，弟兄姊妹，事后也可以从前面再去把它看下来。既是儿女，就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翻过来第18节，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处啊，保罗说的苦也不算少啊，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要显得荣耀，不足介意了，算不得什么了，变成功是轻如鸿毛了。我们中国人说重如泰山呢，轻如鸿毛，将来的荣耀是重如泰山，现在的一点的苦处，为着主所受的一点羞辱，这是轻如鸿毛。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你们原谅我，我从中国大陆来，我要对你们说诚实话。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避讳不告诉你们。接下来他又说，凡神的旨意，我没有避讳不告诉你们。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不能避讳，我要对你们说很直的话，很坦率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自由世界里面，弟兄姊妹们有那样一种心智像保罗的很少，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的很少很少。今天你看见摆在我们前面许多真实的东西，我们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录音机也好，这个 speaker loud speaker 也好，不要到10年，不要到20年，都没有人要了。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桌子你看很实在，30年、50年以后没有人要了。你看见这个房子现在很实在，50年、100年以后没有人要了。也许他们测房子早就拆掉了。这个世界都要过去，这些东西都非常暂时的。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粪土，看万事如同粪土，这些都过去，这些都带不到荣耀里面去。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的一点点的蒙恩的经历。我要说到1974年的时候，74年我已经改造了16年了，16年在人生的道路上，16年其实也不算短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劳改农场里面宣布了一个消息，那是我们多年来所盼望、所盼望、所盼望的这个消息，说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这个劳改局这个党委向我们这个宣布，今年有一个运动要区分国内叫做区分两类不同矛盾的运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区分你改造好了没有，就我们劳改农场的人来说，你改造好了没有，已经改造了16年了，要区分一下，改造好的就把你们摘掉帽子，给你们工资，让你们转变身份。如果审查下来你还没有改造好，我们要派干部通知你爱人的单位，你父母的单位，你儿女的单位，要通知这些单位，让他们知道说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还没有改造好，要让他们来施加压力，加速你的改造，你懂吗？所以那一年呢，和往年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往年了，我们已经辛苦的劳动16年了。我记得我们头四年是在安徽的，是在这个福建北面。那个时候已经死，大部分人就死掉了，2万个人，11000多都死掉了，剩下来的，我们全部都搬到安徽去。安徽又白手起家，从头开始。那么从62年到安徽开始，到74年已经12年了。我们把这个非常荒凉的那个农村呐、当时的产量只有80斤，我们已经把这个产量提高了1200斤的亩产量。你想多少的汗，多少的汗，你们想象不到啊！那我们那个灌稻。那个稻子啊是割下来了，那个稻桶啊，稻桶很重，这个安徽的稻桶啊很重了，有200斤重了。福建的稻桶很轻的，福建的稻桶一个人都背得动，不到100斤了，安徽的稻桶有200斤。那么我们稻子啊清早就起来灌那个稻子，一把一把的灌，这个全身是汗湿透了。你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就好像牛一样，要喝一坎桶的水，一个人就是一坎桶的水，因为不断的流眼泪，流汗。我们一把那个农场啊，从那个亩产量80斤的， 那个已经许多人，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死了13万人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所谓自然灾害的时候死13万人了，都剩下一个荒芜的农村了给我们。那么我们要把它重新开始，连没有一条田埂是直的，没有一条田埂是完整的，要重新来把它建设过来，把它建设变已经变成过一个很好的，在中国来说，在当时候在安徽省来说，恐怕没有一个劳改农场像我们那么样的产量，1200斤的亩产量。这个时候要看看，你们到底改造好了没有？啊、哦，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我听见这个话，我心里特别感觉到沉重，沉重。当时我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我两个女儿都长大了，16年改造下来了。我的大女儿已经18岁了，我们中国人说19岁了。我的小女儿也17岁了。他们都长大了，都懂事了，不但长大懂事了，而且因为我的缘故啊，苦头吃住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因为是四类分子子女嘛，反革命的子女嘛，所以他们把拉稀打射在她的脖子里面。我的大女儿是很坚强的一个人，她从小好像被人欺负惯了，被人呢藐视惯了，所以她那个环境当中啊，她很坚强，她不流泪的。她的功课在班里面一直是最好的，可是他们不培养她。小学毕业了以后，就把他摆在一个最别绝的一个初中里面，不培养他。初中毕业以后，不让他读书了，叫他去派他去做一件很糟糕的工作，在旧社会中，在国民党的时代里面，这个妇女没有这种工作的，叫他去拌那个水泥，用那个四尺耙去拌那个水泥，水泥要一个妇女60斤的水泥。拎到2楼，拎到3楼，给人家去补房子。连泥水匠都轮不到他做，因为泥水匠是技术工，你这个是杂务工，只要有力气，阿狗阿毛都可以做的，没有技术的。我的女儿在我那漫长的改造岁月当中，她只写来过一封信。啊，我看了这封信啊，说得轻一点，就是说好心酸呐、啊。说得重一点，就是肝胆俱裂。他说：“父亲啊，你要好好改造，我们实在太苦了。可是叫我在农场里面怎么样好好改造呢？除非放弃信仰，但是那个我办不到，我办不到。所以，当我们听见那个党委的报告以后。”我心里很沉重，我想我的女儿这么苦，我的妻子这么苦，我要继续改造下去的话，他们怎么过日子呢？所以我就祷告神。我怎么祷告神呢？平时的时候我是在夏天在帐子里祷告，冬天在被窝里祷告。可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实在是太重了，我觉得说在帐子里的祷告，被窝里的祷告，好像不释放，好像不痛快，所以我怎么办呢？晚饭以后，我就跑到那个田野的深处去，黑夜里面去，人听不到的那个地方去，我跪在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撕裂心肠的祷告。那一年呢，1974年，正是安徽省特别冷的一年。我记得下了10几场的雪，把我们种的桐油树都冻死了5%。我们除了种水稻以外，还种桐油树、果树、油茶树，还做这许多的事情。所以那么冷，我就跪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我说：“主啊，我的女儿。”从生下来不分左右手的时候，他就在一个反革命家庭里面，被人轻看的一个家庭里面。我如果说被宣布说没有改造好，政府派干部去告诉我女儿的单位，告诉我妻子的单位，他们怎么受得了啊？所以我求神说：“主啊， 你要让政府认为我改造好了，把我这个帽子摘掉，好叫我的女儿、我的妻子啊，少么也得一点安慰吧。不能说有多大的安慰，总归是比你还要没有改造好好一点吧。我天天晚上去祷告，天天晚上去祷告，天天晚上去祷告。可是我尽管那么恳切的祷告，圣灵告诉我，政府不会看你为改造好的。圣灵在我的深处很清楚地告诉我，不在人的眼光中你还没有改造好，你没有改造好。可是我还不甘心，我还祷告，我还抱着希望，我说主啊，你不是说过的吗？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忍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说主啊，我忍受不住了，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倒掉了，大家都放弃信仰，你怎么还不给让我摘帽子呢？还不让我透过气过来呢？还不让我的妻子、我的儿女好像透一口气呢？我也对主说，我说主啊，祷告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主耶稣亲口说的，你祷告的时候要情辞迫切，你要用迫切的话，情辞迫切的话。我说主啊，情辞迫切的话我已经都讲完了，都说完了，都祷告完了。我说主啊，我的眼泪也流光了，流光了，但是始终我里面有一个一点也不变改变的感觉，你没有，你不会在人的眼中看为被改造好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候啊，我们整个劳改农场里面的人他拼命的劳动，实在我们大家已经拼命了，我们这个力气实在已经用光了，可是呢好像挤牙膏一样，我们牙膏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呢，一定要把它挤出来的那种心情，把所有的力量啊化在劳动生产上面。我记得我们劳改农场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晚稻的丰收，所以我们早稻总比老百姓啊要早一个月就撒秧了，做秧田了。那时候天非常冷，非常冷，秧田呢。那么因为恐怕这个太冷的天会把秧冻死，所以秧啊，这个在这个秧田里面撒好这个秧以后呢，我们用塑料薄膜啊把它盖起来。用那个 plastic 一个 film 把它盖起来，用竹片呢把它呢做一个架子，塑料薄膜铺好。谁知道我顶记得清楚，3月23号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压下来啊把我们这个塑料薄膜全部都压瘫的。清早起来雪水还正在化，叫我们赤脚下田去把这个塑料薄膜重新撑好。你想当我们站在水和雪的那个水稻田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眼泪呀、鼻涕呀留不住的，禁不住的流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劳动，人家说不如牛马，真的不如牛马，不如猪狗。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伴他快要死了，他对干部说，队长啊，我快要死了，今天可以不可以让我不上班，我们不是说上班，我们叫出工了，不出去劳动了，我亲耳听见，我就站在旁边，这个干部姓郭对他说，哼，你要死你去死好了，你死有什么稀奇呀、一个狗他说死了我们还觉得可惜，你死了谁觉得可惜呀？这个人还是改造的特别好的，做班长的。我改造了20几年从来没有做过班长，他是做班长的，果然不到2个礼拜他死掉了。我们在种水稻田里面种田，牛啊中午12点到1点是他休息的时候，不耕田的，我们呢没有休息的，大家拼命的劳动。我很记得拔秧啊，早稻田拔秧啊很冷啊，因为清早起来拔秧， 本来就是太阳出来了差不多我们就起来把样子，谁知道那个时候有人呢、啊、天没有亮出来把样子，因为他盼望他渴望他能够被认为是改造好了，表示说他这个劳动上啊已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已经改造好了。五点钟起来把样，好，黑板报表扬，比方说唐某某五点钟起来把样，你一听见，好，他五点钟起来把样，我四点钟，明天就四点钟，哦，某某人四点钟起来把样了，你懂吗？因为他们我们国内一句话说，你追我赶呐、啊，拼命要劳动，拼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好让领导上看下来，你这个人真是通过劳动思想改变了，你这为着社会主义建设，你把你所有一切都摆上去了。后来你知道吗？四点钟还有三点钟的，有的人呐、啊，一夜不睡觉了。我呢，我是按部就班，到了上班的时间我来上班了，我不会插班一分钟的，我这是准时来上班。有一天我对干部说：“我说你们这个表扬起了什么作用呢？一夜不睡觉，你想看，它有规律啊，自然界有客观的规律啊。”一个人晚上不睡觉的白天能劳动吗？我说我跟他们比一比，哪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的，他拔的秧多还是我拔的秧多，你明白吗？他这个是没有意思的。我不过是说你们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从这里看出来说，这些劳动改造的分子如何拼命的盼望要算改造好了。但是我长时间的祷告，我不停的祷告，我没有停止过，我从那个年初一直开始没有停止过，一直到11月20号这个农忙结束以后，晚稻收割好以后，我们才宣布改造好没有改造好。那一直这个时期里面差不多11个月的时间呢，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迫切的祷告。那么到了8月份还没有宣布，离开宣布差不多还有2-3个月，有一天干部找我谈话。这种事情啊，在劳改农场里面是很少的，你如果不犯错误，干部不找你谈话，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干部不找你谈话。他找我谈话，那么我心里想说，这是一件大事情了。我心里呢不知道，不过我心里呢就是祷告神。圣经说，你们被带到君王面前的时候，不要事先考虑说什么，到时候圣灵会赐给你的，记得吗？所以我就说，主啊，给我胆量，给我智慧，给我谦卑的灵，柔和的灵，给我合适的话，使我能够荣耀你，使我能不羞辱你的名。我就去了，到了办公室里面，他们给我看一张报纸，先看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叫参考消息。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知道，这个报纸是内部报纸，不公开的。一般说只有共产党员可以看，干部可以看，一般的就是老百姓也不可以看的。那么更何况你们改造分子根本是不可以看的。因为什么内容呢？他叫我看其中一篇，全世界天主教在比利时开世界大会，开完大会以后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参观中国的天主教的现状。他们就到了南京呢，有一个丁主教接待他们。丁主教告诉他们什么呢？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啊不相信基督教或是天主教了，相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了，相信毛泽东思想了。现在天主教里面所有的那少数几个人呢，都是70岁以上的，在共产党来以前就已经相信了，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原先从小就有的信仰，所以他们仍旧在礼拜堂里，就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很清楚的，这个消息他叫我看一看的用意是什么呢？你已经改造了16年了，你可以醒悟了，你还不够吗？改造的还不够长吗？你应该放弃信仰了，别人都不相信了，你还相信什么？你不相信了， 就可以给你认为是改造好了，可以让你戴帽子了，不好吗？我看完了以后，我知道摆在面前的试探，我装着还在看，其实我已经看好了，我在看，其实我心里在祷告，我说主啊，我面临了新的试探，求你与我同在，求你的圣灵充满我，给我力量，给我合适的话语，是从你而来的。他们就叫我进去了，三个干部对我一个人，三个干部，一个是第一把手，我们那个劳改队的第一把手，第二个呢是管教队长，管我们思想，第三个是生产队长，管我们劳动生产。这个第一把手就问我，他说你看了这一篇的报纸以后有什么感想啊？感谢神，那个时候我实在被主的灵充满，我第一句话是破釜沉舟啊！我告诉他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不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嚯！他说世界上还有假的基督徒吗？他是一个共产党的，本来是解放军里面一个营长，他是调到做这个我们劳改农场的一个指导员，我们叫指导员。那我就告诉他说，现在是没有了，现在啊，连真的基督徒他也不敢承认了。不过我说从前呢，共产党来以前呢，很多很多假基督徒，很多有的基督徒啊、有的人呢到教会里面来，他很穷啊，到教会里面来就拿一点救济，我们叫做吃教的，有一种人叫他吃教的，到教会里面吃，弄点东西吃吃。还有的人呢到教会里找一个对象，因为知道我们教会的姊妹呢比一般的女孩子啊更纯洁更善良，所以他们到教会里呢找个对象。有的人呢到教会里面呢通过教会关系出国，透过神父啊，通过牧师啊，到美国去，到英国去。也有的人呢到教会里做生意，有的东西卖不掉了，教会是许多的 customers 都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弟兄，他有好几百斤的那个法菜啊，像头发一样的菜卖不掉了，那请教会的帮忙。好，那么一个你也买一斤，我也买一斤，本来我们家里是从来没有吃过发菜，什么叫发菜都不知道。那么好吧，我们也为着弟兄姊妹的帮助，大家们我也买一斤发菜。所以各种各样的假弟兄，这个这种人呢就混到教会里面来。我说我不是的，我是真正的基督徒。接下来我对他说，要欺骗你们我放弃信仰了，这是他太容易了。我可以告诉你们说我放弃信仰了，我可以批判基督教的信仰，用马克思的话、列宁的话、斯大林的话、毛泽东的话，我可以很容易的在一两个钟点里面写一篇很好的批判文章，表明说我放弃信仰了。但是我说我不愿意欺骗你们，我也不能欺骗你们，我要欺骗你们的话很容易，但是我不要，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对他们说，我如果要放弃信仰，我何苦等到今天呢？改造了16年才放弃啊，我不是傻瓜白痴啊。上海人说13点呢、啊，我不是13点，我不是的。我如果要放弃信仰了，我很早就好放弃信仰。老实说，共产党还没有来，我很有条件到台湾去的，许多弟兄姊妹都到台湾去了，我去台湾的条件比他们更好，神没有叫我去，说我没有去。我说我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党来了以后有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如果要放弃信仰，那是个最好的放弃信仰的一个机会。我告诉他们，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读书，江苏省派来3个高级干部到我们学校里搞那个思想改造，他们一进来呢就要摸底呀、啊，就要了解情况，就要摸底哪几个人的思想最坏。其中第一就是余崇恩，这个人思想是最坏的，因为我在那个里面传福音，把整个学校的福音都传遍了，而且把周围的几个学校，一个波西医院，一个他们那个
附属的附属学校，还有旁边一个女子中学，以及我们自己的大学，全部都复印传遍了。这个人思想最坏，要把我的思想呢，要把这个思想改造运动搞好的，我是个重点了。所以呢，这个高级干部当中有一位呢，找我谈话。这个人姓陈，尔东陈，叫陈伟。世界上是有很巧的事啊，谁知道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是我三舅舅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从档案里面发现我是那个地方的人，我的舅舅是他的好朋友，他好像是要来拉你一把，找我谈话三次，每次三个重点，告诉我说宗教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人类的大自然不了解啊，蒙昧无知啊，以为太阳正是神啊，是我们有吃的有穿的全靠太阳，太阳一定是神啊。这个雷和电啊，打雷了闪电呢，是我们人类没办法控制啊，这个东西比我们人类高妙啊，它是神，雷公闪娘是神，而有许多的地方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当作神。等到科学发展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提高了，这些科技及宗教就自然消灭了。他给我讲许多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宗教观，那你不跟我讲，我不能够找你干部来讲福音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你找我来讲了，那么这是我的机会，我要对你传福音。我告诉你，有一位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我所侍奉，是我所敬拜，那么我就对他传福音。当时如果我放弃信仰的话，啊，按照世界上人家来说，你这个人很失误了，你能够看清形势啊。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们十七个同学同班毕业的化学系，十七个同学，十六个都派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了，我没有。连成绩最差最差的人，一个人姓牛，我还记得，他也派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被认为是个最有前途的一个工作单位。可是我呢，因为我不能改变，所以在我分配我工作的时候啊，那一天很有意思啊，我们在无锡集中，所有大学毕业生，那个时候江苏省大学毕业生都在无锡集中。宣布的时候呢，有一个干部在个教室里面在读名单，比如说某某某某人，你到南京报道，某某人到北京报道，某某上海报道，某某什么地方报道，只有一个名字是一个地方的。可是我呢，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老干部啊，这个眼睛啊近视的蛮厉害的，我们只怕他报错了一个字，那不得了了，如果上海报成青海，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呢我们就是翁上去看了、跑上去看了跑到他的背后去看一看。那么我呢也比较高，我就看见了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地方，唯有余聪恩背后呢多了四个字，我讲出来你们不懂了，我告诉你简单一点了，就是教会头目。这个人头目 Gang Leader， 你是一个头目，教会头目，所以呢人就分配在原地，苏州，那个时候在苏州做一个中学的教师。那么在人看来我最倒霉了，大家都到科学院去了，你一个人做个中学教师，在国内认为是根本没有前途的。但是我们对前途的看法和世人不一样，我觉得说这正是主给我的前途。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很奇妙的，我就派到一个苏州市第一中学里面去教这个物理，主要是教物理，代教化学。虽然我的 major 是化学，但是我主要还是教物理。但是神安排的特别好，因为我所有的课程当中啊，我说物理是学的最好的。我中学的高中的时候，我读的一本的物理书啊，就是英文的，它就是普通大学里面学的物理书。到大学里面去呢，我又读到这一本书，所以我这个物理是很熟悉的，我不需要怎么备课，我就可以上课了。所以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侍奉神，可以读圣经，可以探望。如果我到科学院去的话，那我整天就要翻翻资料了，看参考资料了，对不对？神把他最好的给我，在世人看来是最糟糕了，最可惜了。 那话也说到远去了哈。我对干部那个时候1974年那一次，我对干部说，我说我如果要放弃信仰，那不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吗？我何必一定还要留在苏州教书，我也不可以到北京去科学院工作嘛。他看我 hopeless， 这个毛泽东有一句话叫花岗癌头脑，花岗岩呢、啊、这个头脑是 marble 做的，是没办法 wash 的， brain wash 是不行的。所以他就叫我走了，叫我走了，走了以后啊，走了以后啊，我跑到我寝室里面去啊，睡在我贴隔壁啊是个小流氓，是个小流氓，姓胡。哎，他说老于啊，什么事啊？他要打听打听，因为这种事情不大有的，干部找我们谈话的事情不大有的。他说什么事啊？那么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哎呀，他说老于啊，你真傻瓜，真傻瓜，没有像你这么傻的了。他说你蛮好和上午放弃信仰了嘛，你告诉他你就放弃信仰了。好了，接下来他说肯定的，很快就要摘帽子了。那么你那个时候把你摘掉帽子，摘掉帽子当时你就下来，你就告诉他说，队长啊，我那天对你说放弃信仰，我是假的，我真的是没有放弃信仰了。他说到那个时候他不会再替你戴上帽子了，根据那一句话他不会戴上帽子的，你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不行啊，不行，你知道吗？不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他挂在十字架上他都不怕羞耻吧？我们承认主的名，这算什么？更何况如果说我们在人面前不认主的话，主那一天在天使面前，在父神面前不认我们，那时候你怎么吃得消啊？那是8月份。好了，我心中呢更清楚了，我不会被认为摘掉帽子的。更何况啊，我在劳改农场里面，因为我在劳改的农场里面还对少数人传过福音，而且这个事情给政府知道了。当时候在劳改农场里面就给我一个处分，在大庭广众之间呢，在整个的大会当中啊，突然宣布给于某某继续戴上反革命帽子，他在劳动改造期间他继续从事这个反改造活动、反革命活动，所以继续给我戴，有他们大庭广众之间宣布。加上这一个，好像说我越祷告好像说越清楚了，不会摘掉帽子的。但是人总是很软弱的，人总是还抱着一线希望，那天还没有到门，正式还没有宣布出来，还抱着一点希望，也许他们会把我摘帽。所以我再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一直祷告到11月20号。那个时候我们的晚道已经收割好了，开始农闲了，宣布了。那个大会里面，很大的个礼堂，我们每个人背一个坐椅子去了。我坐在第一排，我只怕我万一听得不清楚，我的名字给他漏过去了，那真是天大的事啊！我心也跳得很快啊，我是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听啊。他名字一个一个报出来，谁知道改造好的人呢、啊？名字当时没有我的名字，会不会他们漏掉了？会不会他这个发音不准确啊？所以我听听他，仔细听听他底下那个没有改造好的，那么没有几个人。一听啊，太清楚了，而且标准的国语，于崇恩没有改造好，你懂吗？没改造好。好了，散会了，散会了，我们出来。我背着一个坐椅子出来，走在路上。哎呀，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我也不会流眼泪，流泪眼泪也流光了。我就说主啊，主啊，一面走一面主啊，背着椅子，好像脑子里面懵懵懂懂的在想说，干部如果去告诉我的爱人的单位，他会怎么反应啊？他会不会跳起来？会不会冒火？会发脾气？会不会怎么样？告诉我母亲的居民委员会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两个女儿，他们的单位，他已经做泥水匠了，已经拌水泥了。告诉他那个领导，他又会怎么样呢？走到半路，说主啊，走到半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呢？圣经说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你好像啊。心里面垮下来了， 神对我说一句话，神对我说一句话，神对我说一句什么话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一句话。那时候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审问他，他一句话都不说。比拉多发急了，发急了，他说，你不知道我可以钉你十字架，我也可以释放你吗？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要糊涂啊，我是比拉多啊，我是神父啊，我是个 governor， 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我也可以权柄钉你十字架。换一句话说，生杀之权的就在我手里面了，你不对我说话。主耶稣对他说一句什么话？主耶稣说，如果不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主把这句话给我，若不是从上面赐给劳改农场的，他们毫无权柄的，算你没有改造好。你明白吗？那么这句话一来啊，我心里面的那个红桃骇浪啊，那个风暴啊，我内心世界那个风暴啊，很快就平息下来了。我知道神坐在宝座上，我知道神的宝座安定在天，我知道没有人能够动摇这个宝座，在宇宙间没有谁能够动摇这个宝座，这个宝座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一天晚上，我回到了这个农场里面，这个寝室里面。啊，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对其他的人说过。我收到一个包裹，就是那一天收到一个包裹。其实我不需要收到包裹，一个七四年我们可以吃饱了，不需要包裹了，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包裹了。哎，那一天，我去收到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实在不是我生活上的需要，是灵性上的一个安慰，好像告诉我说，教会，你的肢体们，你的弟兄姊妹在爱你，在怀念你，在为你祷告。你看，在你还不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们还把这一个你生活上不容易吃到的东西来寄给你。那天晚上，我照旧的到那个田野的深处去祷告。那天祷告不一样。那天晚上虽然也很冷，因为11月20号，安徽是一个大陆性气候的地方，已经很冷了。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摘掉帽子，为什么我的太太还要为此悲哀，我的母亲还要为此悲哀，我的小孩子还可能为此。”不过虽然我不明白，你不会错，你是神，你不会错，而且你是父神，你是我的父亲，你是爱我的，你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不会错的。我虽然不明白，但是你绝不会错。所以我说，我今天虽然不明白，但是我还要敬拜你，因为你是神，你不会错。那一天那个敬拜，那一天那个跪在主面前，特别甘甜，特别被主的灵充满。不过那天晚上我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当这些干部去找我母亲的这个居民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找我的内人他们医院的领导的时候，求你给我的母亲，给我的姊妹，给我的两个女儿，里面有力量，有属灵的力量，从天上来的力量，使他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时，不至于好像说像世人一样灰心丧胆。”感谢神，这个祷告神听了，我也知道神一定会听的。像这样的祷告，我告诉弟兄姊妹，神绝对不会不听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问我们说，什么样祷告神会听，什么样祷告不会听？就像这一种祷告，神不会不听的，是绝对100%他要听。那么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呢，我的处境就和其他的人不一样了，就比别人更苦了，因为别人改造好了，摘帽子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从那一天开始拿工钱了，有工资发给他们，我没有工资。他们从那一天开始礼拜天可以休息了，我没有休息。我干什么呢？他们叫做公益劳动，将功赎罪的公益劳动，做一点大家有益处的劳动，不是义务劳动。你们有什么义务？ 我们是不配做义务劳动的，我们只能够做一点的公益劳动。那么每天早晨我要比他家起得早，因为我们在农村里面，每天早晨要比他起得早，早上起来把那个每一个寝室面前的那个小便桶啊挑去倒掉，挑到厕所里面去倒掉。那么有很多的待遇啊就不一样了。本来我们上海人有一句话说，脚碰脚啊，你也改造我也改造，你也不要讲我，我也不要讲你，大家一样半斤八两。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改造好了，我还没改造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显得自己呢好像是更辛苦了。但是感谢神，虽然更辛苦了，更喜乐，更平安，里面那个平安，里面那个喜乐是没办法夺去的。好了，就这样继续过了劳动改造了五年，又是五年，又是五年，五年过去了，主的时候到了，主要我离开了，主要我离开了。很奇妙的，当主要你离开的时候，大山也挡不住，大河也挡不住，谁也挡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无限的智慧而无限的全能，他有他办法让你出来，谁也阻挡不了，全世界都阻挡不了。我们的神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太奇妙了。那时候因为已经到了1979年了，我们国家已经对外开放了，有好多的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有的是探亲的，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是旅游的，也有的是教书的，因为我们那个大陆很需要很多的英语教师，是各种各样的人到中国去了。那么各种各样进去以后呢，他们都是要打听啊，比方我到中国去了，那么我的哥哥怎么样啊，我的表弟，我的堂哥哥怎么样啊，哦，有的是改造了，他们怎么可以改造呢？他们其实是善良的人，正派的人，守法的人，他不怎么可以去改造呢？一打听啊，他们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这样呢，有许多的外国人呢就纷纷向中央反映了，所以呢对我们的劳改农场呢总的来说呢管理呢比较松了一点，管得松一点。我们大家都申请批准，探亲都可以批准了，申请探亲批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共产党来了整整30年了，共产党49年来的，那个时候79年，整整30年。那么很稀奇啊，太稀奇了。这个时候啊，因为主要我出去了，所以就有一系列的神迹发生了，不是一个神迹，两个神迹，就一连串的神迹发生了。那么你听听看呢，我就觉得你能从听这当中听出来神的智慧，神的全能，还有神的那个 timing 啊。时间到，
没有没有没有，还到。
那么我如果早一点去探亲的话，我住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那人呢、啊、住的一个地方啊，比我们这个厨房要小多了，只有七个多的平方公尺。这个有多少大呢？就到这个书柜子那里，就是后面那个书柜子，到我这个地方差不多这样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它不是真正的房间，它是一个呢什么呢？我们上海是一个弄堂房子啊。弄堂房子，这个弄堂啊，比方说这一行的房子啊，这一行也是房子，当中有个弄堂。弄堂到了底的时候，这是弄堂口，到弄堂底的时候有一段路，有一段东地方啊是没有人走路的，所以在那个上面呢搭起一个坯来啊，对不起，搭出一个坯来，坯你懂吗？好像是个 shelter。 然后呢这个坯因为底下呢是要走路的，底下要做一个入口，所以呢是二楼。那么二楼就是我的姊妹住的。这个房间呢、啊、这个门呢、啊、只有多高呢？1.2公尺。所以他每天要钻进去钻出来，钻进去钻出来。朝东本来有个窗的，可是呢因为我去改造了长东的窗啊，他们派人把它堵死了。因为你们是反革命家属，这个窗外是个解放军单位，那么你们这个反革命家属是不可靠的，所以把这个窗门呢堵起来，在西面开了一个窗， 开了一个大窗。那么在上海的西面的窗啊，夏天就是西晒太阳，冬天就是西北风了、啊、所以呢非常的难熬。尤其是它因为是个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房子啊，所以它这个砖头排起来的和一般的房子不一样，它是那个这样排的，所以很窄，这个墙呢很薄的。那么我的姊妹在那里呀、啊，也整整生活了20多年。她呢，这个姊妹呢，我想好多姊妹都有这个性格啊。我们堂姊妹堂师母也这个性格，把这个房间呢又弄得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干干净净的。他这个破破烂烂的这么一个东西，他也想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他这个一家一档啊，两个床，他一个床，我女儿一个床。他的一个床呢有这么大一个洞，也这么大个中崩啊，我们说是中国人用那个中崩啊，不是那个 matrix， 一个中崩弄那么多。那这样这个两个床一占据了，他只有还有一个空位做什么呢？一个五斗橱，冬天的时候这个摆衣服的。这个五斗橱呢在我父亲手里头就已经旧了，不晓得谁给他，已经这个抽屉已经是已经枕头已经掉下来了。那么钉子钉一钉啊，油漆重新漆一漆了，这个就是五斗橱了。还有呢34块钱人民币买了一个背橱，冬天的时候摆背的，就这两样东西，其他都没有了，其他都没有了。那么谁知道呢，在我去探亲前一个月，我想除了神以外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我会在那个时候去探亲。本来我的姊妹啊，她自己是大学教师，而且又是多年的主治医生，根据她本人所谓我们国内说是高级知识分子，根据她本人的条件早就可以改善居住条件了，而且她也去申请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领导上来一检查，哎呀，你这个居住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可以给你改善。好了，回家去一翻，你的丈夫在改造啊，你是反革命家属 ，sorry， 对不起，我们不能考虑。就这样一次一次的申请呢，都一次一次的 reject。但是，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当我要去探亲的时候啊，早一个月他搬出来了，他搬出来了。政府呢给他一个地方搬出来，一个地方呢比较那个原来地方大一些了，有多少大呢？16个平方，这个4公尺，这个4公尺，正好一个正方形，16个平方。那么我就可以有一个铺位了，对，我去探亲可以有个铺位。那么，要是说早一点，你想看我回家呢，很尴尬，我们上海人很尴尬的，你知道怎么办呢？啊，那么好了好了，接下来呀、啊，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了。可以说决定了我的命运要拐弯了。省安排了一个上海一个最大一张报纸是解放日报，解放日报里面登出来一个广告，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3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的，那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招聘英语教师。因为共产党已经来了很久了，共产党来了不久呢就已经不学英语了，大家都学俄文了。我记得临时突击培养俄文教